好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们的恩主，我们特别来将今天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像上午一样能够专注和专心，可以使我们继续在出埃及记中能蒙受你话语对我们的光照和提醒。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就能在下午依然能够充充满满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主与我们同在，也特别的使用这卑微的仆人，使他能够传递你的话语。但是我们晓得，无论如何，我们人的有限都不能将你的话语那里边丰盛的信息完全的传达出来，只求你的恩待怜悯，让我们尽可能少的打折扣更充分的表明你话语的丰富。主带领我们，我们向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好的，我们在上午的时候特别给大家用比较概要的方式介绍了讲解了创世纪。当我在讲解的时候，我会挑选重点给大家讲出来，也相信在过程中你应该能够意识到那些重要的信息。但是我其实更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的讲解意识到圣经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你要从整体来看圣经，然后再进入到细节。而我们常常有的方式就是特别关注圣经的局部来看它对我们的光照和提醒，但是却忽略了整体，这是非常大的问题。而且我特别提醒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误区，这种误区常常是通过灵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大家在灵修的时候是怎么灵修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普遍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看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里边呢，我就在里边特别寻找对我有感动的经文。我看到这一节经文对我特有感动，我就特别一段默想，有的弟兄姐妹会把它写出来。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在一节经文中所遇到的感动或者是灵光一闪，常常是我们里边已经有的期待和欲望，我们就借着读圣经把我们里边的那个欲望给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灵修中看到的不是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感动，而是我们自己的私欲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这个。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更需要你对于一段经文和它所在的整卷书它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灵修的方式就不使用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我灵修的方式是我在对待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整卷书中考虑，然后我要把这一段经文的整体意思搞清楚，它整体在说什么，然后这一个整体的信息对我有什么提醒和感动，然后对我有什么造就。所以我也提醒大家这方面特别注意，免得我们怎么读圣经我们都读出来的是我们希望听到的声音，而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声音我现在在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就是带他们进行早灵修。我会把每天早灵修的内容我读出来，然后发在网上，让大家去根据的去听，每次大概有10到15分钟时间 那我写出来的文字其实就首先是这一段经文在整卷书中位置是什么，基本上要三个层次构成，三个层次构成，然后再看这一整段它的意思，然后再看这段经文的整体意思对我有什么提醒，然后最终落脚在祷告上。嗯，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嗯，好，整体还是整体性的读经啊，理解上帝的整体性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在下午的时候难免大家会有困倦的时候肯定有人会睡觉，等会儿你要睡觉的时候你要想睡你就睡吧你有的人就是一个下午就在抵御着这个睡眠的这个困倦，结果抵抗了三个小时，讲台上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见，就来对付这个睡觉的欲望的。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你先睡一会儿，睡完之后你就清醒了，然后你接着往下听就行了。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这个卷名就让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卷书，但是它原来的卷名不是出埃及，是什么呢？是这些名字。这些名字，这个名字它来源于这一卷书的第一句话的前两个单词，就这些名字它出现在这个我们的圣经的他们的名字，就这个，这是原来的希伯来语的卷名，这些名字。那这个出埃及记它是来源于希腊语的圣经，我们知道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当时希腊世界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分成了三部分构成有一部分是在占据了埃及，他建立了托勒密王朝，那个托勒密王朝这些王都特别有文学修养文化修养，他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图书馆叫亚历山大图书馆把全世界各地的经典典籍书籍都汇集到那里，有几十万卷书。然后他听说以色列人中有圣卷，所以他们就这个托勒密王是托勒密几世来着忘记了，就让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们有70个人到了亚历山大那个城市，去让他们把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这个是圣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所以他们就把旧约翻译成了希腊语。在翻译希腊语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这卷他们就给这卷书起了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它的这个意思就是离开，关于离开的记录，这就是我们出埃及记这卷名它的由来。好，作者摩西，原初读者是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写作年代是在旷野漂流这个期间，历史跨度是从公元前的1876年到公元前的1446年，这个1446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从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到他们出了埃及到达了西奈山为止，就到了西奈山下，就这段时间。那写作这卷书的背景我们都应该熟悉就是以色列人，就雅各家族到了埃及居住，一下过了400多年，然后新的法老开始奴役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多了，这就使得法老就特别恐惧，这么多人居住在我们的腹地又不完全认同我们，万一有外敌入侵，那这些人就特别容易里应外合把我们干掉，所以法老开始奴役以色列人。然后上帝却兴起了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期间有很多奇妙的这样一个神迹。 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之后，过红海，然后进入旷野，然后到了西奈山下，神颁布律法，要求他们建立会幕。然后出埃及记就是记载这个的，它的结束在于以色列人搭建了会幕，神特别悦纳这件事情。好，这就是他整个的写作的背景。那么他的这个文体特征，就是他作为文学文本的一个特征，这卷书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历史史诗故事，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关于作为史诗的这个一般的特征，非常奇妙的故事，有超越性的主导的力量，有伟大的英雄和领袖，有对面的残暴的这样一个敌人，有双方剧烈的较量，有民众所经历巨大的灾难，有那个超越力量戏剧性的介入和扭转，有无与伦比的拯救故事，有漫长艰辛的旅程，有共同体的建立，就等等这些，这个关于史诗一般的这个特征都包含在里面，而且这卷书就成为后世所有关于拯救的故事的一个最初的范本，就是在后世发生的拯救故事常常是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中来作为一个模型来表达，就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用这个来去表达的。在先知们的时代，先知们在预言未来弥赛亚将会兴起救恩，将会拯救他的百姓，就那个弥赛亚兴起的救恩，要成就的救恩被称作什么？被称作第二次的出埃及，就像上帝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一样，这位弥赛亚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苦难中救出来，并且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他对于世界的影响，在新约中是被就是用出埃及这件事情作为比喻来描述的。还有其他的拯救故事那就更多了，甚至连诗人都使用这种方式，每当发生了一个关乎拯救、关乎自由、从奴役中得到自由的这样的故事，人们常常就说啊，这就是啊某某的出埃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人叫李登辉，李登辉是原来在9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领导人，他在蒋经国之后做了台湾的领导人总统，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就要带领台湾出埃及，出哪个埃及？他就说中国就是埃及，我要出埃及，带领台湾出埃及。所以你看用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后世一直在用，它是关于救恩故事的一个最初的范本典范，后世的很多事情都往上让他们靠，用它理解，我们就能看出这件事情对后世影响是多么巨大。拯救故事的所有拯救故事的原故事，最初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里边来看。出埃及记它有三大段构成，第一段是1-18章，这讲的就是出埃及的这个叙事，出埃及事件，它讲的主题就是拯救，上帝怎么拯救了他的百姓。第二段19章1节到24章11节，这是立约啊，它是中心是西奈山所立的西奈之约，立约，这是第二个恩典之约。第三段是24章12节到40章结尾，是建造会幕。这个建造会幕目的是为了敬拜上帝，是为了敬拜上帝。所以你看这三段，先是拯救，再是立约，再是敬拜。好，这是这三段，我们下面逐一来看。首先1-18章， 我们可以把它理出这样一个层次来。首先1到4章，1到4章是摩西的出生和蒙召，关于摩西的，上帝为他百姓预备了一位拯救者。然后接下来2段就是关于出埃及的事件，出埃及的叙事。5章1节到12章36节，就是摩西和法老的较量，包括实在，最后法老崩溃，征服了法老。第2段叙事，从12章37节到15章21节，讲的是真正的出埃及，其中高潮的事件就是过红海。这个过红海是出埃及事件中最宏大的一个场景。好，然后最后是15章22节到18章27节，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一路走到了西奈山下。这是第一段。好，我们来看，我们这4段逐一来看。首先第一段，1到4章其实就是上帝兴起摩西，锻炼摩西，直到呼召摩西，差遣摩西的一个过程，他为他的百姓预备拯救者的过程。首先1章1到7节，这是开头，讲以色列人在埃及昌盛繁茂啊，生了很多很多。好，接下来就是问题来了，就新的法老开始特别恐惧以色列人，这么多人在我们里边居住，又和我们不一样，这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统治者，在他统治范围之内，只要有一群不和他合作的，哪怕你不反抗他，只要你和他不一样，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心腹大患。法老也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法老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他用了3个方法逼迫。第一段8节到14节是什么？让百姓做苦工。那你做你很辛苦很痛苦，让奴隶做苦工，然后你就不能再多生了。结果越是痛苦越是辛苦，以色列的人口越加增长。所以第一个逼迫失败了。第二个逼迫，15节到21节，第二个逼迫是啥？让接生婆在接生以色列男孩的时候，只要是男孩就把男孩杀掉，女孩可以留下。为啥女孩留下？因为女孩要嫁人的，以色列男人没有了，那女孩肯定嫁给埃及人嘛，那没啥。关键是男婴。但这件事情结果是啥？是收生婆保护男婴，使男婴得生下来。好，第二个也破产了。第三个是最厉害的，法老直接命令将你这个男孩生下来，那就生下来，我就把你扔到河里，把男婴扔在河里。结果是啥？结果是摩西被从水中拉了上来。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对法老那是针锋相对啊！你要把我的孩子扔在河里，那好，我就要使一个孩子从水里捞上来，而他将来就要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这就是2章1节到第10节，一个孩子被从水里拉了上来。这个摩西这个英语里边摩西翻译 Moses， 他原来在埃及语里面翻译 Moshe， 这个词的意思本来就是叫啥，就是拉上来的意思，拉上来而且拉上来之后，竟然上帝让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他。这个法老的女儿是非常尊贵的，以这种身份，这个摩西就从小被养在法老的王宫里，接受一切教育。而且我也曾经查过埃及的历史，我发现很有可能这位所谓法老的女儿是当时一个非常有权力的，这个其实是个女王的角色，是个女王的角色，但是我不能确定啊。那即便是一般的法老的女儿，她也是足以尊贵到让摩西在王宫中生活，接受最好的教育。好，这就是摩西的出生。 好，再往下，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摩西长大了，然后他也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也认同以色列人，他也想去帮助以色列人。他帮助的方法就是，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恶待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以此来帮助以色列人。结果呢，结果这件事情被以色列人知道之后，非但没有感恩，而且是当摩西试图在以色列人中建立公义的时候，他却被告发，结果导致摩西就亡命旷野，他只能离开埃及。这就是他的头一开始想去为他的族人做些什么，结果是失败了。他用他自己的能力不能做什么，反倒自己亡命天涯。好，再往下，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摩西被米甸祭司给收留了，而且是将女儿嫁给他，他就在米甸人中居住，一直有四十年时间，一直有四十年时间。那可想而知，四十年啊，这个摩西他作为一个牧羊人，他从埃及的王子，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下落到了一个流亡旷野的一个牧羊人，他这个落差是非常巨大的。这四十年时间，上帝在那个荒漠里边来去锻造他，来去磨练他的性情，这是上帝对他锻造的过程。好，再往下，我们看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是个过渡段。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亚伯拉罕之约，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你看，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神知道。接下来就是神施行救恩，施行救恩就是他开始呼召摩西，三章的第一节到四章十七节，他开始呼召摩西，命他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这一段如果我们详细来看它结构的话，是这样的，首先是上帝在荆棘火焰中去呼召摩西，三章的一到六节，然后七节到十二节就是上帝让摩西去埃及拯救他的百姓，然后是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注意，这是这一段上帝呼召摩西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摩西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以色列人说的时候，我这样说他们才知道到底哪个神让我去救你们。所以他问上帝的名字，上帝说了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由来。耶和华就是这句话它的字母的简写，耶和华，上帝启示出了他自己的名字。严格来说，这位上帝，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个名字，其他都不是他的名字。我们说神、说上帝、说主，这些都不是他的名字。为啥？这就像说我是人，但人不是我的名字，我是男人，男人也不是我的名字，他肯定他是一类，但是说我金星，那就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只属于我自己。好，耶和华这个名字只属于上帝，只属于他，所以这是他唯一的名字。然后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上帝再次要求他去拯救百姓，而且上帝说他要用大能的手征服法老。但是摩西的回应是四章一到九节，第一个回应，摩西说你让别人去吧，我不去，因为我是捉口笨舌的，我没有啥能力，我没有能力，他不愿意去。 结果上帝赐给他行神迹的能力，啊，你那个杖可以变成蛇，你那个手可以长成大麻风，然后又完好。这第一段。第二段十到十七节，摩西说，我还不愿意去，我不去，我不是能说话的人啊，我已经捉口笨舌了。有可能摩西真的捉口笨舌，因为四十年啊，你想想看，在旷野里面只守着羊，他又不能给羊对话，有可能他的语言能力真的退化了，他不能说话，捉口笨舌。然后上帝怎么做的？上帝让亚伦给他做助手，亚伦是能说的，所以亚伦是能说会道，摩西是捉口笨舌。我让你的哥哥来去帮助你，你们俩一起，他去了。好，这就是这一段。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上帝差遣摩西。好，差遣这两段，四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摩西最终还是顺服了上帝，他辞别了他的岳父，就去埃及了，去埃及了。那这里边有一处特殊的经文，是四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就是在去的那个路上，上帝要杀摩西，然后他的妻子还知道了为什么上帝要杀他，赶紧给他儿子受割礼，然后才免于摩西被杀。这一段经文啊，一直是有一些难解的地方啊，历史上都有猜测，我们直到如今都不太能够知道它里边完整的内涵。大致能知道，就是当上帝在使用摩西的时候，首先需要洁净他，但是摩西在这么多年时间里边竟然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这就说明他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要使用他之前，用这种方式，特别通过给他儿子受割礼这种方式来洁净他的儿子，其实也是洁净他，预备使用他啊，这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大致能知道这个程度。好，到了接下来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个摩西原来在神呼召的时候，他担心的是以色列人不会接纳我的，我算啥呢？但是等到了埃及，才发现以色列人很容易接纳他了。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他说了这个之后，众长老都接受了啊，都感谢神，神给我预备了一位拯救者，很容易被以色列人接纳了。但问题是下边面对法老的问题就严重了。好，这是这一段，就是一到四章，摩西的出生和蒙召。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五章的一节到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好，这一章这一段，这一段它是有两段构成的，其实就是。先是第一次面对法老，结果这第一次面对法老完全失败了，接下来才是第二次，紧接着面对就是上帝兴起实在。我们来看头一开始五章的第一节到六章的第一节，这就是首次交锋。摩西到了法老面前说，我们的上帝告诉我让你去释放以色列人，结果法老说什么？你的神是谁？耶和华是谁？我不认得他，他算老几？我不会释放他们，我反而会使他们去承担更重的奴役。结果百姓的奴役更重了，然后督工都抱怨摩西，而摩西呢抱怨上帝。你看这个抱怨，摩西抱怨上帝，就是五章的二十二节往下。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是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出战失败，就使摩西特别灰心，特别灰心。然后就是上帝的回应， 上帝的回应是六章的二节到十三节，这一段非常有意思，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其实啊，这一段是，上帝特别坚固摩西的话。这个坚固的摩西的话，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它这个对称的结构，你看，二到四节是回顾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我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我名为耶和华，他们并没有知道，但你们知道了，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我要把这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这是回顾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第八节也是回顾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我要把你们带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再次的来去重申亚伯拉罕之约中关于土地的应许。然后中间五到六节，他宣告当下的应许要实现，当下就要实现应许，就是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我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好，这是五到六节。第七节是同样的话，第七节下半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总之就是说，我要在埃及实行拯救，我要拯救你们。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七节上半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你们要以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句话是立约的专用语，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留意一下，在圣经中有多少处出现这句话，这是上帝专门立约的专用语，强调他和他百姓立的约。这个好，这是这一段。那么再往下呢，再往下他说了啥很有意思。再往下他说的是14节到27节是摩西和亚伦的家谱，是说他的家谱渊源。这是特别表明上帝要使用这个摩西亚伦去救他的百姓，就强调他们的来源。好，再往下28节，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第七节。这是上帝坚固摩西，再次坚固摩西，宣告他一定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要摩西去再去见法老，再见法老，你再去见他。好，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次见法老失败，上帝坚固他，安慰他，要再使用他。好，再往下就不一样了，再往下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十灾。好，首先七章的第八节到十三节，这是又去见法老，这次见法老先去行神迹，行什么神迹啊？把那个杖丢下来变成蛇，结果呢，这个法老的术士也能这样做，所以法老刚硬不听从摩西亚伦的话。这是头一开始。好，再往下就接连的有九次灾祸，在这个九次灾祸中，其实法老会有很大的震动，而且越来越软，越来越软，但是其实他的本性没有改变，就他对上帝的抵挡，他的那个骄傲自大最终都没有改变，所以他的软化只是一个表面的和暂时的，他那个骨子里没有变。好，这下边的就是这个九个灾祸，我们先看九个灾祸。这九个灾祸大致是三组构成的。第一灾雪灾，第二灾蛙灾，第三灾狮灾，第四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包灾，蝗虫之灾，黑暗之灾。这九个灾祸呢大致有三组构成，就是第一个、第四个和第七个， 他们都发生在清晨，也是发生在河边，而且都向法老发出了提前的预警，就警告了法老。啊，这三个，而第二个、第五个、第八个，是摩西，啊，都没有用杖，因为前面都用杖了，这个没有用杖行神迹。而第三个、第六个、第九个，他们摩西都用了杖，而且也没有向法老事先预警，就他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啊，不太能够非常严格的对应。啊，我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九个灾祸都是当时面对埃及人的偶像发出的，是不是？你听过这样的解释吗？不是这样的，他不是针对偶像，因为没有，我们不能完全对应埃及的这些偶像啊，有一些少数能对上，大多数没有啊，他不是针对埃及偶像发出的，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惩罚埃及。嗯，好，这就是九灾，九个灾祸。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终极的灾祸，第十灾，击杀长子。从十一章一节，这个九灾我们直接过去了，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三十六节。好，这是第十个灾祸。第十个灾祸，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十一章的一到十节，就十一章了，摩西宣告上帝要击杀埃及遍地的长子，已经警告了法老了，但法老仍然不听，法老不听，一直到最后还是刚硬的。然后到了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这个上帝开始，就是这是上帝通过摩西宣告他要击杀长子，到最后十二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六节，上帝开始击杀长子，法老崩溃了，他就释放以色列人。那在这两段中间，上帝其实他做的是他给以色列人颁布了逾越节的规定啊，这都是关于逾越节的规定给以色列人的。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这是上帝规定他们，你们要在逾越节吃羊羔，而且抹上羊羔的血。为啥抹上羊羔的血呢？因为你抹上血之后，当天使那天晚上来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看到门口有血，他就过去，他就逾越过去，不击杀这个家里边的长子。这是个标记，有这个血是个符号，就是免于被击杀的标记。好，它对应的是十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就是这个事情，就以色列就照做了，他们就杀羔羊，门上抹上血，结果下面击杀长子的时候，果真上帝越过去了，没有击杀他们的长子。最核心的是十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是后世啊，这一段话呢是要求后世以色列人啊，要纪念逾越节，你们要有七日的圣会，要吃无酵饼七日。这个十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段话完全是给当时的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说的，就这段话，要守逾越节七日，他就没有再说你们还要宰羊羔，还要抹羊血，他只说你们要有六日的圣会，要吃无酵饼。好，这就是这一段。好，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法老就崩溃了，因为法老的长子也被杀了，继承人没有了，他就意识到我这样再对抗下去，那埃及真的是就要被毁了，所以在无奈之下只能释放以色列人走。好，我们看第三段，就是从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十二章的三十七节一直到十五章，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这就是出埃及的叙事了，就他们真的出了埃及，他们真的出了埃及。首先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到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这个是 这个关于出埃及还有逾越节的相关的规定。十四章是过红海，十五章是红海之歌，这个是出埃及事件的高峰，出埃及事件的高峰。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从十二章的三十七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二节结尾，就这一段。这一段呢，它其实是这样的，那你看是这样的，它是有两组经文构成的啊，而且这两组经文它是相互交叠的，相互叠加在一起。好，你看这五段都是描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由此引出来的对后世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你们要永远纪念这件事情，并且把你们的长子投生的都要献给神，这就是这一系列的规定。那中间呢又有三段，这三段这个上帝吩咐他们要纪念逾越节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这个吃，在吃上表达出来，你们要吃无酵饼和吃逾越节的羔羊。嗯，这就是这一段。好，再往下就是过红海，第十四章过红海。这个过红海事件是出埃及事件的高潮。嗯，这个事件让人震撼太大了啊！如果你用文字不太能理解这样一个场面，你去看看电影，那电影上都有，大概是那样的啊。摩西拿着杖往水里一扎，然后水哗一下都裂开了，中间成了一条道路，他们过去，水在左右成了墙垣，就是立起来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液体的水是不可能立起来的，但就这样立起来了，以色列人过去，然后法老的军兵追赶，结果他们追进去，水合上，他们都淹死了，这是最让震撼的一个场面。好，接下来十五章就是红海之歌。红海之歌，这个红海之歌基本上是由四段构成的，四段构成的。首先一到三节是引言，第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你们能够体会到这句诗他的情感吗？他是多么高兴啊，多么高兴，神竟然这样做，神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你能想象神怎么会把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马是走在哪里的？马是走在陆地上的，马什么时候会在海中？马什么时候也不会在海中。但是上帝竟然做了一件如此奇妙的事情，就是让马和骑马的都投到了深海之中，被深海淹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伟大作为。所以他们就欢呼啊，就反复来唱的就是这第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四到六节和七到十一节都是对这个事件的述说，在这个述说里边我们能体会到他那个惊叹啊，神竟然这样做了。好，十二到十八节是对未来的眺望，对未来的眺望，神会把我们领到那应许之地的。好，这就是他们，这就是这首歌，这就是满含喜悦之情的来颂唱，感谢神。而且，请大家注意，这也是在圣经上上帝第一次以战神的形象显现，战神。战争之神之前都没有，就是他是做征战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上帝以战神的形象显出来，他是战争的主宰，他是征战得胜的。 好，这是红海之歌。那接下来呢，第四段就是从红海到西奈山下啊，第四段我们来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就休息一下。嗯，好，这一段呢从15章的22节到18章的结尾，18章的27节啊，就是从红海，他们出了红海，最后到达西奈山下。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它记载了几件事情，前三件事情都是关于吃喝的，这三件事情已经奠定了未来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嗯，好，我们来看，首先15章的22节到27节，这就是马拉和以琳，马拉和以琳，在马拉水是苦的，结果怎么变甜了？丢下一棵树就变甜了。好，到了以琳，然后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有水喝了。而且这个棕树啊，你们知道棕树是什么样一种树吗？棕树啊，你们可能会想到现在这个公园里面种的那棕榈树，就大蒲扇的那种，大蒲扇的那种，那也是棕树啊，棕榈树。但这个地方的棕树其实不是那个，那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椰枣？就那个东西，椰枣，椰枣，这么大的椰枣，伊拉克枣，那个东西吃过吗？圣经上所说的枣都是那种东西，非常甜。那种枣就是这个棕树上结的，这种棕树是那种椰枣树，不是我们公园里看到那个棕榈树。那个公园里，我们这公园里种的棕榈树，那个果子没法吃，硬的。这是椰枣啊，有吃的有喝的，其实他们是非常惬意的，这表明上帝对他们恩典的供应。从一开始，从马拉到以琳啊，非常美好。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生的孩子，如果生女儿，很多人会给女儿起名叫以琳啊，以琳就来自于这里，很美好。好，第二件事情，16章，还是关于吃喝的。以色列人饥饿发怨言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那发怨言，上帝赐下什么给他们吃的？赐下玛拿。玛拿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掺蜜的薄饼。这滋味吃的就像蜂蜜做的饼一样，是甜的，很好吃。而且它的大个头像圆锥子，圆锥子就是香菜的种子，香菜种子知道有多大？你种菜的阿姨都知道有多大？其实不大，香菜的种子啊，不大的，大概像多大一样？比绿豆要还小一点，比绿豆还小，大概比喻一下有多大？有半个绿豆那么大，这样说吧，它不大，所以你要捡，小的。颜色是白的，滋味像掺蜜的薄饼。然后以色列人给它起名叫玛拿。玛拿什么意思？玛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在旷野吃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吃什么，我们今天就吃这是什么，就他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汉语译的很有意思，就把它称为玛拿，就是这两个词其实是一个疑问的词，这个他的意思，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给他们供应的生命之粮，这里面包含了人体所需要的全部营养，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虽然他们吃多了最后吃得很腻啊，因为同一个东西确实会吃腻，但是确实上帝给他们极大的恩典，因为他们这个东西吃了40年。你一个东西吃40年，如果缺少其他营养的话，你能活下去吗？所以这里面供应了人体所需全部营养。现在很多孩子们吃的那个奶粉上面，你看奶粉上有多少种东西，还不如玛拿呢，因为玛拿比那个还多。他们在旷野可没有菜吃，没有青菜吃，没有什么其他的肉类，牛奶、蛋白质、蛋类全在这里面，上帝给他们的供应，让他们每天都去拾取。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17章的1到17节， 还是喝水，他们没有水喝就争闹啊，就争闹，然后上帝就让他们，让摩西去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击打磐石，谁知道那个磐石底下有水啊，把它给击打一下它就出水。这是上帝对摩西的指示，也是对他百姓的恩典。这是第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其实你就知道整个后来的民数记里面的旷野漂流那38年其实都是这样啊，人是何等不堪，上帝的恩典就何等强烈。这是这三件事情。好，再往下，17章8-16节，这是和亚麻利人最初的征战啊，得胜。而且这里面特别提到什么，摩西举杖，这个杖举起来就得胜，杖落下了就失败。这个杖是什么，是上帝同在的标志。所以关键是不是摩西把杖举起来，而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使他们得胜。好，这是这件事情。18章是特别的。18章是什么事情？18章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他的妻子送回来，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叶特罗看以色列人，他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以色列人他只有摩西治理，没有其他人，他就说这样不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就是你来去设立一个治理的体制，你在以色列人中设立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和1000夫长，然后让他们去治理在他们管理之下的百姓，当然是按照上帝的律法了，去治理他们，然后只有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才上到你那里，那么你做的事情，你的裁决，你的审判就比较少了，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都搞得很累。而摩西就听从了他。圣经记载这一个事情其实是上帝借着叶特罗为他的百姓建立最初的治理体制。在摩西五经里边有3个地方出现了上帝为他的百姓设立的治理的体制，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在哪里？第二处在民数记，第二处在民数记1章，上帝在12个支派里边设立了12个支派的领袖族长，让他们治理整个支派，这是第二个，这属于中层。还有第三个是在民数记11章，民数记十一章是什么？是70个人的议会建立的，他这70个人是辅助摩西去解决最高层的事务。这是摩西，这是70个人来去辅佐他，然后这是高层的，然后中层的是12个支派的族长，然后这个族长之下就是我们说的这地方有1000夫长，1000夫长之下是100夫长，100夫长之下是50夫长，50夫长之下是10夫长，这是基层的。好，这就是上帝为他百姓设立的治理体制，我们在摩西五经中都发现了有高层有中层还有基层，这个就完整了，完整了。这里有辅助摩西的，这里有支派的族长，这里有每个支派内部的这些管理的人员，这些人啊他们既是民事的也是军事的，民事就是他们用神的律法来去治理这些管理之下的人，军事呢他们也作为打仗的时候组织人员， 啊，这就是这三个方面。而且呢，这三个方面有个特点，就是它是由下向上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律法由神颁布下来，然后基层的事物都由基层来解决，基层解决不了的才到上面去，直到摩西这里，那么他所面对的就是整体性的事了。与此相比，咱们中国的体制是什么？是从上往下的，一个村上的事都得国家主席来下决定，是吧？对，这又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摩西的这个上帝在以色列中设立的这个体制，有点像西方国家的这种制度。你像西方国家，他这个比如说一个镇上，这个镇上的事务，总统管得着吗？不管。所以你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总统到他们一个城去访问，还没人睬他，因为啥？因为他不是这种直接隶属的关系。这个镇上的这些啊，一个事务是那个镇上的人选出来的，什么议员啊，什么镇长啊，他们解决的。所以这个他们内部的事务是他内部裁决的，只有关乎到整体性的事务，他才上到更高的地方，啊、嗯，上到县长，上到州长，一直到总统。所以总统在美国并不管理他的国家的内部的具体事务，他所负责的只是在那个国家层面的，比如说外交、战争。啊，就这些事务，他的内部事务他不管，因为他有基层管理的。而咱们中国的呢，是所有的事情全部要最高层下令才行。嗯，如果最高层不下令，底下就不知道咋办。这就是完全不同两个概念。嗯，所以上帝在最初给以色列人设立的这个治理的体制也是这样的。其实这种治理的体制的这种思想或者是灵魂，也表现在现在我们的长老会的体制里面。虽然他长老会现在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严格按照这种来制定的，但他的这种思想是这个，他思想是这个。嗯，好，这就是最初的治理体制，十八章。好，接下来十九章往下就是立约了，就是立约。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往下讲。嗯。